硬体未遭入侵，私钥未被偷。Cold Card 近8900万美元比特币窃案如何揭露种子生成的系统性风险？根据 Galaxy Research 的最新追踪，目前已爆发三波已与 Cold Card 硬体钱包弱金钥漏洞有关的攻击，合计已有约1367枚比特币从4585个地址中遭转走，损失金额逼近8900万美元。业内人士也紧急对外发出警告，强调攻击仍在持续中，呼吁所有受影响用户尽快采取行动。这起引发市场高度警戒的重大失窃案，并非因为攻击者实体入侵或事先取得使用者的硬体设备，而是源于部分装置韧体在生成钱包种子时缺乏足够的随机性。这项致命缺陷使攻击者完全不需接触实体钱包，就能在自己的设备上离线重建候选种子与私钥，进而盗走资金。因此，目前状况正如分析师所形容，所有人都正在与时间赛跑。即使使用者紧急安装官方释出的修正版韧体，也只能防止装置未来继续产生脆弱种子，却无法回头修复过去已生成的既有种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将资产拆分至多个钱包，甚至采用多重签章，只要底层金钥仍由相同的脆弱流程生成，表面上的分散配置也可能一起失效。41分钟内洗劫1083枚比特币， Cold Card 攻击扩大至三波。 Galaxy Research 指出，第一波攻击发生于7月30日，攻击者在短短41分钟内便从1196个地址中转走约1083枚比特币，总价值约7020万美元。这场第一波资金扫荡大约发生在 Cold Card 开发商 CoinKite 对外公开揭露漏洞的30小时前，且所有交易都采用相同的固定手续费率。对此， Galaxy Research 解释，这看起来像是自动化工具在使用已经掌握的金钥，而不是所有者在转移资金。随后， Galaxy Research 又辨识出第二波与第三波攻击，使估计受害地址总数攀升至4585个，遭窃的比特币数量也扩大至约1367枚。此外，第三波攻击更改变手法，不再将多名受害者的资金集中汇入少数共同的收集地址，而是将每名受害者的资金分别送往不同目的地，并采用与前两波截然不同的输出格式与批次交易方式。尽管 Galaxy Research 确信每一波攻击的内部运作皆由单一操作者执行，但受限于区块链资料，目前仍无法仅凭链上数据断定这三波攻击是否全出自同一名攻击者。只更新韧体，只更换钱包都不够，问题早在种子生成时就埋下。支付公司 Block 的比特币工程与资安团队在分析 Cold Card 韧体后，将问题源头追溯至2021年3月引入的一项乱数生成程式整合错误。Cold Card 装置原本配置独立的硬体乱数产生器，但因韧体中的一处错误检查，导致部分装置转而使用 MicroPython 内建的确定性软体乱数备援机制。这套软体备援机制高度依赖为控制器识别码与系统时间等资料来产生数值。Block 团队指出，这些资讯并非具备密码学安全性的随机来源，而且极有可能被外界观察或重建。由于可能产生的种子范围被大幅缩小，攻击者可以离线生成各种候选种子，推导出相应的比特币地址，在与区块链上公开可见且存有资金的地址进行比对。一旦找到相符地址，攻击者便能利用对应种子生成私钥并转走资金，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接触实体装置，也不必先透过钓鱼网站或恶意软体窃取使用者的金钥。事件爆发后， CoinKite 将漏洞警告范围扩大至部分 MK3、MK4、MK5 与 Cold Card Key 韧体版本，并针对受影响型号发布紧急修正版韧体。虽然韧体更新可以修正未来的乱数生成流程，却无法增加过去已生成种子的随机性，因此无法直接修复既有钱包。受影响使用者必须先安装修正版韧体，接着产生并安全记录一组全新种子，在装置上验证新地址并进行小额测试交易，最后才能将剩余资产迁移至新钱包。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使用者将受影响的 Cold Card 所产生的脆弱种子直接汇入其他品牌或型号的硬体钱包，问题仍会随着种子延续，因此单纯更换硬体装置无法排除风险。为此 ,CoinKai 执行长 Rodolfo Novak 公开道歉，表示公司对这次认体错误负起全部责任，并坦承既有审查流程未能及时发现这项严重问题。没有钱包百分之百安全，照常棚接多钱包策略的前提。针对这起重大资安危机，币安创办人赵长鹏 CZ 在社群平台上警告，即使是硬体钱包或是拥有悠久历史的老牌钱包，程式码中依然可能存在错误，没有任何事物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为了因应这种防不胜防的系统性风险，他建议使用者应将资产分散至数个不同的钱包中，借由建立防火墙来限制单一装置认体或种子失守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然而赵长鹏也提醒，多钱包配置势必会大幅增加资产管理的复杂度，这也代表使用者必须承担遗失更多助记词备份的风险，制定更繁琐的复原计划，同时也面临跨装置操作时更容易发生人为错误的考验。 Blockonomy 进一步剖析这项策略的实作盲点，强调多钱包配置若要发挥真正的防护力，绝对不是单纯增加设备数量就好，其中最关键的前提在于每一个钱包都必须使用独立生成的种子，且每一份备份都要受到严密保护，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单一脆弱助记词导致全部资产沦陷的惨剧。此外，专家也建议应混合搭配不同厂牌的硬体产品，以降低所有资产同时暴露在同一套程式码、认体设计或乱数生成机制下的风险。因为如果使用者只是将同一组受到污染的脆弱种子分别汇入数个不同品牌的装置中，那么底层的金钥风险依然如影随形，毫无分散可言。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多重签章 Multi-signature 机制。虽然多重签章需要多把金钥共同授权才能移动资金，看似坚不可摧，但资安团队也警告，如果达成签署门槛所需的数把金钥全都是由同款脆弱装置或相同有缺陷的流程生成，那么整套防御网依然可能瞬间瓦解。因此无论是多钱包还是多重签章机制，都只是用来控制灾损的手段，绝对无法取代安全生成种子这项最根本的核心基石。唯有在每一把金钥都独立且安全的生成，被妥善备份，并确保能正确复原的前提下，这些资安配置才具有实质保护意义。Cold Card 事件揭示，即使硬体钱包能让私钥保持离线，也不代表资产已获得绝对保障。只要种子生成阶段的随机性不足，攻击者仍可能在不接触装置的情况下重建私钥并转走资金。更棘手的是，修补认体只能阻止未来继续产生脆弱种子，无法消除既有风险。因此，这起近8900万美元窃案真正揭露的是加密资产安全必须从种子生成、备份、迁移到复原，重新检视整套金钥生命周期。